Hello，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是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晚上的11:05。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晚上的11:05。
大家好，我是芷芷，现在在新加坡是周日早上的12:05。
这个话题的由头呢，是我2周前参加了在波士顿这边几所高校之间举行的一个线下偏婚恋导向的一个交友活动，跟小明芝芝聊了聊之后，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但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关于我们到了23、24岁这个年纪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会谈到就是关于婚恋这个话题，期待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带着目的去交友，能不能够达成想要的目的，或者说我们是在期待一段怎样的感情？
我个人会感觉，其实我们也才23、24岁，然后我个人其实没有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但是我意识到身边的不少朋友，其实他们已经有这种想要结婚的想法，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过去的10月份跟11月份已经见到了我的师兄师姐领证了，也就是说他们刚刚硕士毕业就领证了，算是经过了可能6年的一个交往。好像婚姻这个看起来特别有压力，但是又赋予了很多美好想象的名词，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就会很好奇，说我们的同龄人在面对婚姻和恋爱这两个话题上面，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首先会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思思参与的那个交友会，就他们的年龄分布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觉得同龄人既有可能是，比如说现在还在本科，只是想去这种相亲会或者说交往会去看看大家的想法，但是也有人是抱着很迫切的心情，特别可能到了一个社会上会就爸妈开始催婚的那个年龄，所以我会首先好奇他的人群的组成。
芝芝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之前还没有仔细去想过，但是这么一想的话，确实在那个交友会上，其实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而且也不乏博士在读的同学，就其实还挺多博士在读同学，所以我想年龄跨度应该会在23到28、9岁吧，我可以简单讲讲现场的一个情况。其实它分两拨人，一拨人是经过报名选拔之后，像《非诚勿扰》的嘉宾那样，就是要上台，然后去做一些个人介绍，然后也要分区，就是嘉宾们集中在一块儿，男女嘉宾进行一些互动游戏。那另外一部分人呢，作为观众或者亲友团，在其他的地方进行一些自由社交。现在讲的可能是一个嘉宾的情况，因为嘉宾他们有一个介绍的环节，通过这个介绍的话，他们会经由自己的介绍人传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质，然后也通过他们去传达说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人。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得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我想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也是给他们一个契机，或者说也是去挑选一些对这个恋爱有比较明确的想象。从介绍来说，大家还是会给出一个很明确的条件，就比如说希望自己要开朗啊，或者是可爱的性格啊等等。那在平时这种非正式的社交场合，你去接近一个可能你有好感的人，那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个列表，说你要找什么样的。
思思之前分享的那个交友活动的一个流程吧，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说其实相当于大家都要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去讲一些比较明确的条件。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就这些条件听上去，比如什么可爱、开朗、阳光、帅气，就是会感觉很泛，感觉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其实可能有很多，而且包括我之前看了一个那种，有个公众号吧，就是大概是那种海外留学生交友，就是比如说每个人一篇文章，用 几句话去描述一下自己，然后再描述一下你想找的男女朋友的类型，就理想的类型。最后其实我看了好几篇文章下来，就觉得描述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差不多，就是都说啊喜欢类似的爱好，然后你的条件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在这种这么短时间内让你去认识一个人或者让别人认识你的这样的机会中，你怎么样才让自己脱颖而出，或者怎么样才会就是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啊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思思在活动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什么样的描述是可以让别人更加了解你这个人，然后或者是当你再去讲一些我比较理想型的条件的时候，什么样的才是可以更明确一点。
这个问题特别有趣，时间短我觉得是线下大型交友活动的一个特征，也是一个局限。因为当时我作为两个同学的亲友团出席那个活动，我要上台去帮他们介绍，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脑爆，头脑风暴了很久去想那个词，就是我们短短的30秒的时间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展现这个人的特点和他理想的人的特点。最后我自己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找他最可能是吸引异性而且是最不同于其他人的某一个特质，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用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很喜欢摄影，那我就会讲说女生都希望男朋友把自己拍得很好看，那这个同学就特别擅长把你拍得好看，就类似这样的话，而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开朗活泼的人，因为所有人都会讲类似的话。就我当时在想词的时候还考虑了一个点，就我真的想很多，虽然不是我去相亲，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让主动来接触你的人感觉良好。比如说如果你过度宣传你自己的长相或者是很优秀之类的，可能来接触你的人会也被 label 成一个看重长相的人。但如果我宣传这个人是很擅长某个领域的知识，如果你对这方面领域感兴趣，你可以来 approach 他，那么这样的话即便是你主动去找话也会显得更加没有那么刻意，就是你们也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去讲话。一个是时长，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一类的活动由于目的性太强，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局限，就是大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不自觉的会引向一些非常俗套的或者我们很常听到的词。除了这些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在那个活动上观察到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的自我介绍，因为在现场最重要的是视觉，尤其是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大家在下面有一些讨论啊，有一些议论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你是不是一出场，你的仪态、你的长相、你的衣品能够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在议论的不是说你的介绍怎么样，而是这个人的衣服的颜色搭配是不是对，他的发型怎么这样，然后或者是他讲话的语气是不是好。这点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让我发现了这种线下集体交友活动和你私下去主动认识一个人的最大的分别，就是当你去结识一个可能性格比较内敛或者是比如说有一点点驼背但是长得很帅的人，这些很多缺点在你跟他一对一交友的时候是不会暴露出来的，因为你可能会更在意跟他交流的内容或者是他的其他的特质。但是当整个舞台把你和他的距离拉远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就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外在的形象，然后他讲话是不是洪亮，他的仪态。所以就我就想起我之前看《非诚勿扰》的经历，然后我就觉得都得是非常善于公共表达的人以及有勇气的人才能够站到那个位置。其实那个社交场合跟我们线下的相亲区别是很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能不能够找到理想的对象，还是说你可能找到的只是一个形象比较光鲜的。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人不可以貌相嘛，你怎么可以单纯的从外表去判断你是这个人还值不值得我进一步去了解或者甚至去交往。其实我记得这个是有实验证明的，我记得之前读到过某一本书里面就讲 说其实有一个社科的，我忘了是哪一个，可能是心理学家做的一个实验，就是他邀请了很多大学生，然后让他们两两配对啊，去聊个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在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分别问这两个人，你们会想不想再跟对方进行第二次的约会。然后他把这个就是是否决定第二次约会这个结果和很多不同的影响因子都做了一个线性回归，数据告诉我们他是否决定第二次约会基本上和长相是成正相关的。对，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我们就是一个直观很视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次讲这个可能是线下大型交友活动可能不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存在吧，说没有人在乎自我介绍。这个我感觉我在另外一本书里也看到，就是那本书叫 Modern Love， 就是讲现代在这个社交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交友软件在上面，开始还有人会很认真的去写自我介绍，就比如说有一些交友软件你可能配对了之后你会可以跟对方聊天嘛，然后开始有的人会很认真的就写一很长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发现其实还不如就直接发一个 Hi What's up， 或者就是直接发一个很随意的打招呼，因为他这样可以给比如说50个人发同样的打招呼，然后可以收到更多的回复。如果你真的要算就是我的投入和产出比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就是很随意的招呼会来得更快。不知道思思和芝芝对这种有比较强的目的性去交友的这种方式吧，就无论是线下的这种活动还是说线上的一些交友软件交友平台。
其实刚刚我听思思跟小明都提到一个就叫目的性，但其实从我听思思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目的性可能已经不算是最强的了，就说大家还是会很用心的去做一些个人的介绍，然后也会说期望另一半的一个性格。但是我有听说也有就是旁观过，其实在很多可能适龄的青年男女中间，这个相亲甚至说认识朋友，其实会很明白的把可能一些家庭条件然后资产情况然后包括一些身高体重之类甚至更私人的一些数据，对，就是感觉像是一些博弈，然后一个商业上面的交易，就是把人的很多不同层面，无论是性格也好，还是说资产也好，还是说经历学历这些也好，都把它当做一个可以用来交换的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可能其实婚恋的现实性是远超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校园里面的交友，可能走出校园之后会变得更加的惨酷。然后我知道思思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或者思思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上海的一些小见闻。
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喜欢相亲的人，对，这个要澄清一下，其实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对，啊，当然也是我个人对这个的好奇心比较重啦。我觉得刚刚芝芝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场合以及年龄，就是我们在校园里面即便是有这种以单身交友为名义的线下活动，其实也依然是像一个游戏一样，就是大家抱着一种比较快乐去一个 party 的心态，然后在身边认识一些人，也不会过多的去强调自己的物质条件，因为这样可能会让整个气氛变得比较严肃。我自己是没有真的观察过一对一的相亲，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就是比方说假如是对婚姻有期待的一些年轻人，当他们坐在一块的时候会不会主动的去把条件摊出来去 做一个互相了解。我之所以会觉得观察过相亲角我依然不能下这个结论，就是因为相亲角其实是一个上一代人，就是一个爸爸妈妈们主导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我的观察更多是关于老一辈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想要参与到子女的交流当中，而不是就是子女他们互相面对对方的一个状态。那我当时在上海的那个人民公园，首先视觉上很震撼，跳蚤市场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会用 A4 纸打印出自己的小孩的条件， 然后摆在地上，然后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图片，就是会密密麻麻的摆一地，然后有点像那个房屋中介广告的那个样子，就是有很多的数字在里面，然后那个字都很大，然后就是小广告，然后满地都是，对，然后有很多可能五六十岁甚至更上年纪的一些老人家在那里摆摊，就是去跟一些上前了解情况的人攀谈，这个就符合刚刚芝芝讲的物质条件、现实条件在那个场合里显得非常的显眼。我当时一个印象比较深的观察就是，我会去看男生和女生分别会把什么东西摆在最显眼的最前面的位置，然后我就观察到，首先是年龄，女生的话一般会出现在相亲角的都是在90年前后出生的这个世代，就是比如说是30上下的这个女生，男生的话年纪跨度就大很多，从25、26岁到45、6岁其实都很常见。男生的那个寻求伴侣的要求里面会把比如说身高、样貌、年龄摆在很前面的位置，然后再有一些人可能会提到户口，少部分人会提到学历。女生的话条件摆在最前面的经常会有身高，也会有户口、房产，这些在上海我觉得可能都是他们会经常考虑的因素。可能不会直接提到说希望对方有多少收入，但一般都会说自己有多少收入，然后自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了给对方一种压力吧，就是说你看我都是一个很高学历的或者很高收入的，然后我们可能要门当户对之类的。然后我就观察到学历很高的女生，收入很高的女生很多，有很多交大的、复旦的研究生，也有一些海归，然后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形容词，相貌姣好或者是年轻貌美之类的。然后男生的话呢，就会有年薪多少万，然后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上海户口。所以就是从那儿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会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优先级的靠前的位置。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在父母的眼中是一个比较急着想要结婚的。
听完思思的叙述，我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婚恋在当下的无论是互联网还是说我们跟同龄人的交往里面会被提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好像融合了，它是很多其他话题的交叉点，就比如说学历，比如说工作收入，比如说性别议题、年龄焦虑，这么多的话题交叉在一起，然后它又涉及到了利益跟情感之间的一个权衡，就让这个话题变得十分的棘手，但是也同时变得十分有趣。
听思思描述的就在相亲角看到的列出的无论是自身的条件吧，还是希望对方有的条件中，我会觉得相亲更像是一种匹配活动。这个好像跟年少无知的我们所对于婚恋的想法其实是另外一个极端吧。以前可能会觉得无论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到最后的婚姻，你要是真的是有想要认识一个人的冲动，那这个冲动可能不是那么理性，但是一旦是放在相亲这个大的话题上来看，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匹配。就我有一个列表，然后这个表上有1、2、3、4、5点，然后你符合这五点，那我们就很匹配，很 match，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活动。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结果导向非常重的一个活动。我觉得相亲是一个很高效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的目标只是要找到一个和你很匹配的人，然后可以进入到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中，其实我觉得相亲是一个很快速很高效的方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如果你要是每个人都要去跟他见面啊，然后接触然后聊天，其实是根本不可行的嘛。所以其实通过这种条件的筛选是可以帮助你很快的缩小你要去搜索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就觉得他会不会很吸引你的那个人就是正好不在你的范围里面，然后这个人你肯定 也非常小概率会能够通过相亲这样的途径去认识。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个持有怀疑态度。
接着小明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当时在人民公园我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相亲角它到底是高效还是低效。表面上看呢，它是把客观条件列得很清楚，以减少你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去试探以及去挖掘信息的这个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城市上千万人，在相亲角的顶多也就是上千的小广告，它也不存在算法呀什么的。我想这种在公园里摆摊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和低效的方式，以及呢这种形式可能不太被年轻人喜欢，有一点太露骨了，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不愿意自己出场。我当时也会想说，这些子女是不是满意或者是不是认同父母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他们找对象。也许他们自己活得挺开心的，就是我30岁我自己过得很好，但我爸妈就是很想让我结婚，然后所以他们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不知道子女的想法，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方式还是比较低效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有很多 dating app， 它可能能够在效率上有一些提升，就比如说通过算法，然后通过你左滑右滑你喜欢的人的类型的一个归类，做一个高效的匹配。所以我想相亲就像小明说的，一定也是有它的一些功能，那有一些交友软件应该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对算法研究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专业，算法其实也不是完美的，因为你要想作为那些交友软件，它的目的是要保持用户数量，对吧？那他如果把所有人匹配的100%完美，那谁还用他的服务呢？就是他们的匹配软件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误差，不是给你最 perfect match， 而是给你还不错，可能80%这样的一个人，就你会觉得哦还可以。比如说我可能跟这个我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匹配到的人，然后我们可能啊一起出去见了面，然后吃了饭，觉得啊还可以，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我可能还是会想要继续使用交友软件去找到那个会更加完美的一点。即使是到算法时代，还是有很多会，无论是公司就是想要盈利啊，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也不能完全轻信于算法。
我会感觉到说，这种 dating app 的算法跟那种红娘机构或者说婚恋匹配机构是有类似的地方的。然后我们其实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婚恋匹配机构其实它只是在类似割韭菜，就是让你交钱交会员费，然后但其实匹配给你的对象并没有那么的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就只是想说让你继续交钱继续充会员，然后那个机构就会假装继续给你匹配一些对象，甚至说请演员过来扮演。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整个婚恋，如果我们把它比作一个市场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好像是挺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会滋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或者说有效或者无效的一些中介机构。我就会好奇说，像刚刚思思小明也提到这个城市有这么多人，难道他们都是通过这种中介平台，无论 dating app 也好，线下的机构也好，这种公开的类似大型相亲交友会也好，他们真的都是通过这些途径找到自己的结婚对象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只不过这些方式太常见了，太正常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关注到它。
我大三暑假在纽约实习的时候，是在纽约的一家金融公司实习的时候，跟别人聊天，我当时真的就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 New Yorker 对吧，纽约这么多人，你到底该怎么样在纽约去认识朋友，无论是交友或者是认识就是亲密走入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一个建议，他就说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你喜欢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你认识的人大概率会跟你有类似的爱好类似的兴趣，或者然后你们会很容易建立起共同话题，然后顺着这个走下去，你会更容易结识到和你很像的一群人啊，然后在这群人里面你会更大概率的遇到交到合适的朋友，然后 可能会发展成你最后的恋人。可能有点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用的一个点子。但很多时候大家会听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做。然后包括这个去的地方，怎么说，就如果你是很喜欢去博物馆的一个人，那可能你在博物馆里面就比较难有进行交流的地方。那你可能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想你去博物馆是因为比如说你喜欢历史或者你喜欢艺术，那你可以考虑去一个比如说艺术沙龙或者是一个什么座谈会，这样就是你更能和在场的其他人能够产生交流，然后通过这个交流你们会有下一步可以开始进一步去互相认识对方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理解小明讲的这个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他让我联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听一个播客是讲关于你如何在 dating app 上打造你的个人主页，然后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男生和女生被喜欢的那个概率是非常不一样，男生可能是女生划100个男生，然后里面可能有七八个他会喜欢，男生划女生的时候通常就是可能10个女生里边6个他都会喜欢，所以男生和女生被喜欢的概率不一样。那在这个情况下，男生更多的要做的是像小明说的群发，或者说是挑起一个话题，主动的去接触人。那女生要做的其实是减少噪音。 OK， 我比如说长得好看，但是我并不想让所有人都只是因为我的某一个特征来接触我，我想要找到更精准的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是要做他喜欢的事，并且呈现出他想要传达的那个精准的画像，然后这样他能够比较方便他找到他真的会感兴趣的人。这个是关于线上的一个交友的特征吧。但是我觉得线下的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明刚刚也有一点提到的，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性质以及你个人的性格特质其实会很影响这个事情的效果。比较内向的人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魅力的，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人社交的场合很好的呈现出来，他可能比较慢热。还有就是有一些活动可能天生就是非常需要时间，而且不太有社交属性，比如说有一些一个人的运动啊，或者是画画，或者是一些乐器，你不会在公共场合有太多的时间去展示。那这个其实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的这个方法的一个局限。
我有一点反对意见，我觉得像思思说的，比如说像画画或者是一些看上去是适合一个人做的活动，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去接触到其他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一个人跑步，但是也有人会选择比如说加入一个俱乐部，大家会一群人去训练，或者是周末有一些一起的活动。然后画画，比如说画室，乐器你可能会去乐队。比较内向的伙伴们来说是比较难需要踏出第一步，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世界上不是都只有性格外向的人，会有和你一样可能性格稍微内敛一点的朋友们在，总会有机会可以找到和你在同一个星球的小伙伴。
我是很同意小明讲那个，然后我刚刚描述的那些兴趣爱好其实它也不是排外的，或者说不是一个反社交属性的，它只是可以选择一个人。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可能他会就是避免去跟很多人接触，他在线下就会遇到这个局限性。我刚刚就是想到两点，就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会提到这种做你喜欢的事情并且通过这个来吸引线下的朋友的这个事情，它在实操上有局限。就是我感觉内地有很多精英群体，他们的工作性质剥夺了他们很多日常的交友时间，就把他们的圈子框限在了一个专业社交的这个范畴里面。有一个道理其实我自己还没有懂，但是我记得我在相亲角的时候有一个大叔跟我说，不要找跟你一个单位的，可能大家也会想找到一些跟自己有意志性的人。所以这就是我想很多人现在他也不是不愿意加入社团，而是客观的条件限制了他加入社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互联网确实给内向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大家不需要去到 dating app， 你就是在豆瓣、知乎、微博，你都可以有展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的一个地方。在你想要找对象的时候，可能你要做的就是主动去 友好的礼貌的接触一些你觉得跟你有共同爱好的人，你欣赏的人，也许你们可以从普通朋友开始聊起，然后从网友到就是线下的一些面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高效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讨论婚恋话题的一个隐藏逻辑是说，我们觉得要先认识朋友，然后觉得我们聊得来，然后是可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的，然后我们才会考虑说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走进婚姻。但是我会感觉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观点，就他们觉得这种花时间去认识一个人，他确实是会耗时间跟精力的。然后再比如说有部分群体，他们对结婚的时间点会觉得很焦急，然后很想尽快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这些花时间去认识，会通过兴趣去认识一个新的人，而且是真正的了解他，而不是通过外在去评判他，其实是个挺耗时间精力而且回报不明确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或者说有平台是让各类需要结婚的年轻人把他们各种条件都摆上来，感觉就是要做一个快速的匹配吧。就是我也能理解这种想法，然后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就跟我们刚才聊的说要找到兴趣匹配的人会不太一样，就他们会觉得先把婚结了，大环境要求下的这种人生必经之事给解决了，然后我们再看能不能培养出感情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会觉得在婚恋这个方面，其实大家的价值观会十分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刚讨论的可能会是其中一种价值观。
芝芝讲的这种真的是存在的，然后我不知道小明和芝芝会觉得这个是自己可能会考虑的一种选择吗？以结婚为目的先开始交往，然后先不在乎兴趣，先在乎一些就是外在条件，然后再慢慢培养兴趣，就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吗？你们觉得？
我大概在大三左右跟我爸妈其实有过一段交流，我说我感觉现在我可能还是会想要不将就一下，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因为确实是这个像芝芝说的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嘛，那这个时间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上的时间点，并不是说啊我人为的要给他画一个这种时间轴，然后我有年龄焦虑，但不是，因为我觉得走进婚姻然后想要有小孩，对，这个是一个人生理上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把这个考虑在内的话，那我肯定会要想我到什么时候是要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嘛。我现在可以像我和思思提到过的那种一些看上去更花时间更漫长的方式去寻找，去从做朋友开始去了解一个人，然后去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吧。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说我要很紧急的时候，那我就愿意说花这些时间去相当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对。但是我可能到了比如说三十多岁，我可能就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对吧探索结果的话，那我可能会要重新去校准我的这个方式，根据我现在所有的时间去选择哪种方式是更好的或者是更适合现在这个阶段去帮我找到人生伴侣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
我记得我们有一期是讲焦虑的底色，然后在那一期其实我们是分别采访了身边的同龄人，我记得在那一期的采访里面就有同龄人会提到婚恋焦虑就是焦虑的其中一种，然后我会觉得真的就是年龄好像在婚恋里面占的重要性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我在想我们今天能够这么没有那么严肃的聊这个话题，可能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年龄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可以离令人焦虑的事情远一点，然后尝试去观察它的样子。
就一个是回应刚刚小明说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在现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探索，可以接触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会不会在这些经历之后我们能够加速的去对一个人做判断，就比如说等到我们非常认真的要考虑婚恋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年少无知的时候要更清晰和更准确的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自己。但是我同时也有一个 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发现不管是在相亲角还是说整个社会的数据来看，女性其实是蛮吃亏的，尤其是对很多精英女性来说，她可能在比如说23到28的这个年龄里面，在经历一些很美好的爱情，然后在经历一些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她在30岁的时候，她自身非常的完整、优秀和明白自己要什么，但是能够适合她的男性并不是很多。我记得我在那相亲角的时候，有一个叔叔就来跟我讲说，他觉得在人民公园优秀的女生很多，男生反而没有那么多。这个条件上的反差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就是我们社会学上经常讲的婚姻情度的问题，男性希望找到比自己要年轻的、经济实力或者是物质条件比自己稍微差一点的，而且越年轻越好，很多男性是这样的标准，这样就会造成很多30到35岁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会存在一点的劣势。当然不是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而是一个大环境来看的话，非常年轻的20多岁的女性和非常事业有成的年长的男性，就是他们的优势会比较强，然后处在这个之间的，就比如说很年轻的还没有自己事业的男性以及比较出色的精英的女性，其实她们都会面临市场的一些歧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女性在真的弄明白了自己要什么并且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人之后，可能她选择伴侣的那个成本并没有降低，因为她的层次也更高了，然后能够接受和欣赏她的人也变得更稀缺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婚姻焦虑成为一个很多主播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这种传统的择偶观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女性来说会有一个生育的时间点，就是我记得是35岁之前还是怎么样，可能过了35岁之后就会是投胎生育会有一定的比较高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就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说生理带来的一些在婚恋这个场域带来的优势跟劣势。当然我们其实现在就从以往聊的比较轻松或者是比较普遍性的问题转到了一个很容易引起不同观点的话题，所以我们其实也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如果说听众朋友觉得有其他的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告诉我。对，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婚恋还是性别都是一个目前来看特别有争议性的话题。回到思思刚刚的那个问题，性别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势跟劣势，那我们要怎么面对这种优势跟劣势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女性的角度，还是说我们对伴侣的一个期待的一个角度。
之前思思在讲的过程中，我 catch 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当我们可能到了30多岁左右，想非常认真的开始恋爱或者是考虑走入婚姻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就把这个时间从30岁提早呢？当我们在20多岁每一次谈的恋爱都当作是一个就真正你在考虑我想谈一段认真的恋爱。我知道有一些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他们会有一些就可能有这种想法说啊，我现在谈恋爱就是谈着玩的，因为我也没有很想认真，然后我也没有很想考虑和这个人结婚，我只是说想挺开心的，那我就先在一起嘛。别人选择不同吧，我也没有说那种就是啊不对你不能这么做。至少我个人会总是有的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现在开始就把每一段关系都当作是一个很认真在谈的恋爱，我其实会从这段关系中收获到更多。我是比较清楚我最后想要的是一段婚姻，那可能对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最后想要的是这个，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从现在开始就想说我能不能和我现在所处的这段感情中，我为什么不能够很认真的开始考虑我要和这个人走入婚姻。思思讲的那个问题很现实，甚至说很残酷，有那么多很优秀的女性可能到了30多岁会感觉并没有找到和自己能够互相欣赏或者相匹配的这样的伴侣，我会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可能之前是确实是 像事业啊占据了时间，所以并没有太多心思或者太多时间放在谈恋爱上。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吧。我觉得这是一个 institutional problem， 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所以也很难通过我们自己的选择或者什么做出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会在想说，那如果我现在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那我自己能做什么？我自己可能我的选择就会说，那我不如现在开始就去很认真的去对待我现在所谈的每一场恋爱。我之前看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Defining Decade， 说二十多岁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就因为在这十年里其实是你决定了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亲密关系，然后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和身心的健康，就非常重要的十年。但是我们很多人让他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当你3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到时间结婚了，那我不如就因为惯性，你可能就正好和你当时在谈恋爱的那个人就结婚了，而这个人可能是没有之前就是很认真的思考过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走得比较长久的这样的关系。
我特别同意小明刚一个观点，就是这是整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总得想出来一个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应对方法，无论是逃避也好，勇往直前也好，很多属于自己的应对方法。但是我会在想，我们这么谨慎的对待婚恋，然后也为这个事情焦虑，22、23也会为这个事情焦虑，可能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带来的成本其实很高的。先不论生育，光是登记结婚其实就意味着个人的财产，还有说未来的可能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你都要和这个人给绑定在一起，然后更别说加上如果有了小朋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巨大的挑战，所以才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就是特别的。如果你选择错了的话，如果你因为年纪太轻精力太少而看走眼的话，它带来的代价是挺巨大的。怎么应对这个问题上面，我自己的态度可能是走一步算一步，或者说随时保持离开的能力。我会挺同意小明刚的看法，就是说认真的对待每一段当下的感情，但同时我也会觉得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段，无论制度层面的优势跟劣势怎么样，我们都是有选择的，只不过是哪个选择它的代价是你愿意承担而已。然后我会觉得对我来说自由比其他的都重要，然后这个自由它需要的就是我们经济实力为支撑。
我从你们讲的东西里面就是受到很多启发，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结合吧，就是把你们的观点合起来。小明描述的那种图景我觉得是非常理想化的，既然30岁会焦虑，那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就是解决人生大事呢？这个问题可以就是 reframe 成，假如我认真的对待每一段感情，把对方当成可能的婚姻对象，会避免我30+的时候遇到的婚姻焦虑吗？就可以是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是没有准确的答案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仅可能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包括对方那个人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许很多人比如说并不是像小明那样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很确定自己要的那个家庭或者婚姻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人可能他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丁克，或者是都会觉得自己是想要开放性关系的，但是他的想法可能会随着年龄改变，那到了那个改变的时候，可能他面对的环境就不再是他年轻的时候面对的环境了。所以我想这就是事与愿违吧，但就是事与愿违经常会成为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的想法也跟直指的很相似，就是说我觉得小明那样的想法和一个追求自由的想法其实也并不冲突，只有当你很真诚地对待每一段关系，才不会为自己付出的时间后悔。即便是你最后你的想法改变了，或者是你们最后没有进入一个正式的婚姻关系，但是当你回首的时候，你觉得那段关系让你成长，让你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许当你30多岁的时候，它会成为你那种自信和底气的一部分。 就它也会成为你选择的一部分。我也觉得就是不要说 OK 我拿这个时间来玩一玩，这玩一玩的后果可能就是你遇到的也都是玩一玩的人，那等你想认真的时候难了，你认真和真诚的去对待对方，这个结果总会是值得的。就这点我觉得也是挺值得去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你们听众会不会有其他的经验或者思考也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聊到现在会发现我们的话题从一开始的交友局，然后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其实逐渐就会回归到我们自己现在面对的一些处境上面。然后我会发现这个处境它可能在未来的3到5年都会持续存在，就像我们之前做焦虑的那一期，有些焦虑就是持续存在的，那也只好直面它。然后就像之前我们谈论的那样子，就是说解构它其实本身就是消解它的一个方式。
回应思思之前提出那个问题，20多岁的时候认真的面对一段感情，到30岁该有的焦虑还是会有的，但是我能想象到的之前的锻炼也好或者是经历也好，其实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就像芷芷说的，你可以有走出来的力量和能力，就是每一段经历真的都很重要，或长或短，会真的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会加速我们对人的判断。其实没有人教过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与被爱，我真的是到大学之后，也不是从课堂上，就是从很多的纪录片啊，看了很多书，然后去了解亲密关系。爱这个课题是一个很庞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也只能说谈一些和爱相关的一些事情吧。认真的对待每一段经历，就可以让自己更成熟更强大，可以更坦然的去面对这些不确定的东西。我觉得我很认同思思讲的，就是你现在很认真的面对感情，并不是这段感情最后走向你想要的那个方式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只能说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勇敢。
我感觉就是恋爱跟婚姻它可能是一场，可以把它看作一场游戏，然后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很渴望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然后尽可能的体验。但是当我们逐渐有了一定的经历之后，就会发现可能游戏的规则就摆在那儿，然后我从这个游戏里面想得到什么，能够接受什么，其实会越来越清楚。然后到了后面，可能你会对这个游戏，就是你对那个游戏的玩家就会有了更多的前置的一些判断跟要求，然后就像一个筛子吧，玩这个游戏玩的足够长之后，就会有一张自己固定的筛子去筛掉那些不符合你自己需求的玩家。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成长，只不过这个成长的过程可能会比较的残酷。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然后我想起了一个星期之前我在自己的记事本里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能接上刚刚芷芷和小明提到的一些话题，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把婚恋扩展到一个爱的程度，一个爱的范畴，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延续下去的问题。爱情其实只是不同的爱中的其中一种吧，就我们的 support system 里面其实包括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然后我们在这种相处的过程中其实都在获得营养。我一个星期前在面对了一些感情小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样去给自己更多的这个强心针，怎么样去专注自身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我当时就写说，即便知道爱情不是必需品，还坚定的修这门课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打开自己去感受。我很想分享这句话给大家，就是也许其实没有爱情你也可以活得非常好，然后非常自信和快乐，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那它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一些很独特的礼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一期节目，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和点赞，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谢谢大家。